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美好的晚上，在星期五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敬拜神。那么今天也是我们今年第四季第二晚的一个专题的聚会。那么在我们第四季的专题当中，小弟定的题目叫做信上所立的章程。因为这段经文的出处呢，是在保罗对于提摩太的勉励。而在这个书信的勉励当中，他要让我们知道，尽管有很多内在的困扰跟异端的侵袭，但是我们都必须要对神所设立的真理能够完全的认识跟体会。所以当牧养教会的时候，曾经产生很多困扰，这位有属灵智慧的这位使徒保罗，特别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来勉励这位年轻的传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章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因为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能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么这是保罗在书信当中最重要的勉励，因为一位忠于神的使徒，而且托付他的学生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来注目的时候呢，他给予一个真理上的教导。相信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这位慈祥的老师，这位保罗对他孩子，他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提摩太的关心。那更重要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书信的内容当中，让我们能够产生三不加一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什么叫三不加一呢？一个不呢，是不可传异教；第二个不呢，不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第三个不呢，就是不听从无穷的这个家谱。这部分呢，我们昨天晚上呢，大概做一些分享跟说明。那么重点是在于保罗特别来告诉我们，这些外在的、这些属于人为的、错误的这些教导，它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的了解或者深刻的体会神在信仰当中所立下的章程，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救恩的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来谈谈这个章程里面所要给我们的，就是救恩的计划。那么这个救恩的计划呢，以人的角度来讲，总是要有一个开头吧，你一定会有的情境的发生，所以你一定有一个特定的背景情境的发生，所以当下你就开始着手你的草案，经过大家的讨论决议后呢，这个计划就这样形成，就成为大家共识的这样的执行的方案。可是我们今天要了解，任何一件事情总是要有个起点，但是在救赎的经纶、救恩的计划，它的起点到底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假设这样的一个起点是发生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是人类犯罪了，看见自己赤身裸体，从此呢失落神创造他那个时候的圣洁跟荣耀的时候，神基于一个救济的、一个补强的，来开始一个所谓的救恩的一个计划。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破网他是一个救济。那么这样的神当然不是一个全知全智全能的神，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救恩的计划并不是在补破口，不是发生之后才想尽办法来做弥补、来做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救恩计划，在整个圣经当中，他特别来告诉我们，他有一个重要的起点。那么这个重要的起点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段经文呢，特别的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享有非常多的属灵的福气。但这个属灵的福气呢，它不是单一，这里面讲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领受的是丰盛的，是非常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但是在众多属灵的这样的福气当中，保罗特别举出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也就是我们福气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这个属灵的福气，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来自哪里呢？在保罗被圣灵感动当中，他也清楚地说，在第四节里面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呢、啊，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当中呢，我们每一次打开了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第一章第一节会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我们中文对这个词当中的引用的方式。当然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语言总是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在英文里面它是写 in the beginning， 从这样开始，当然是这样开始，可是在中文的翻译当中，这个翻译的人能够在圣灵的感动当中，他认为这个词要怎么样翻呢，才能够更真实的来呈现信达雅里面的内涵，而且是他的真实真理上的造就。所以那时候呢，这个 in the beginning 的翻译当中呢，在创世纪里面它是翻为起初。那么起初的背景是什么？是因为从无变有。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他非常清楚告诉我们，那时候呢是什么样的情境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说，地呢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呢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接下来神称光为昼，称暗为月，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了所谓的时间以及空间的开始。所以本来没有所谓的时间空间的概念，是神在的创造当中，所以有了时间有了空间。因此有了时间有了空间，那个开始呢，在我们的翻译里面就为起初啊，起初。所以每当我们讲到起初，起初是什么概念？是有时间跟空间概念的开始。可是呢，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词，在这个 in beginning 的这样翻译的当中呢，在马太，在这个弥迦书也好，在箴言也好，乃至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好，它的翻译的词或许你也可以翻译为起初，可是翻译的人更能够领受到神的那一种全能，因此他不用起初咯，他用什么？用道家思想所想的那个叫做太初。所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这个概念是什么？就是在还没有人类所谓的时间空间之前，他那个空间之前呢，我们的神就是存在的。所以在神学的专有名词来讲，他叫做先存则或是先验则，有这么一个神存在的。所以在这个神存在呢，对于未来的发展事态的演变，他已经预知预定，尤其在人类的发展当中，他已经清楚了。既然预知预定了，所以人尽管我赋予你有绝对的智慧、情感、意志，但是要你为行为负责。那你行为负责，你负不了责，我为你负责。因此，以这样的预知的情况下预定下来，你就算犯罪，我要为你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我要为你完成这个救恩的角色，让你能够恢复与我之间和好的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预知预定中，知道了明白了，好，开始来为了这样来展开创造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非常清楚来告诉我们，在基督里这样的救恩远在于太初，也就是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前啊。这个概念对我们的救恩来讲都很重要的，因为在一般的宗教当中都是往往在当下所发生的一些特定的感动跟事迹，好比呢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某一种情境，领悟了，在冥想领悟当中呢，他才发现了 发现呢，应该放下屠刀啊，才能立定成佛。所以因为这样，才有禅学、佛学的这样的一个出现。固然对人生有种体悟，有一点想象中的改善，可是是当下情境所发生的。所以无论是哲学的，无论是科学的，所以当下所领悟、所发现，然后再创新又创新，才我们今天进步的人类。可是在神的救恩当中并不是这样，一次完全在创世以前对未来的救恩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预备了下来。所以以弗所书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所以使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得着了称赞。而这样的一个恩典呢，是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是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借着爱子的血呢，得以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在了他的丰富的恩典了。这些呢，都是在书信当中来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救恩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起源，计划章程的一个开头，它是远在这个创世以前。我们可以说，在太初的那一个阶段，神已经对未来的预知预定已经写下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计划。所以这个章程呢，在当时来讲是属于阴性，也就是说我放在内在，我还没有正式来实施。但是耶稣来了，这样的章程就变成阳性，他正式的来实施，正式的来落实，所以最后就成就在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这时候我们来了解这个章程救恩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在整个起源呢，是来自于我们很清楚的在创世之前。而这样的概念不是单一出现，这样的概念在整个书信当中经常多次，而且彼此之间的来呼应。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当中有几个重要的一些提醒。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的十一节啊，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基督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接下来保罗经常在不同的一个书信写给不同单位不同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他也特别来提到，我们看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是怎么提醒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第七节，二章的第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什么呢？他说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在保罗个人的书信当中，他一而再的来强调，进一步来说明是什么这个救恩的起源啊，它的开头呢是在创世以前呢，在起初之前神就预知而预定的。不单如此呢，他也成为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在传扬福音当中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我们看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九节啊，第一章的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来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而这个恩典呢、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啊，才表明的出来啊。所以你看看，无论是一个广泛的勉励，或者对于单一的一个传道人的提醒当中，他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救恩的章程的关键，你一定要明白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既然知道它是在创世以前，万古之先已经在我们的前置全知全能的神已经定下来的，因此展开人类的创造，也依序的展开神的救恩的一个章程的出现。我们想想看，神的智慧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啊？神的能力是不是非常的全备啊？所以在整个救恩的计划当中，他绝对不是在补破口啊，不是来做一些救济性的 辅助性的挽回的动作，神早已了然于心，掌握在手中，因为他要给人有绝对的意志跟承担的责任。但是你能承担吗？我耶稣基督神亲自为你承担。所以我们要感动，我们对神的这种丰盛的救恩要出自我们内心来感动他，因为他拣选了我们，用他的生命来救赎了我们。不单是保罗在这方面的论述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当时的一个使徒彼得啊，他也是这样的呼应。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请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先看一下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的十九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无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啊，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了。所以这些经文都非常清楚知道章程来自何处呢？是在创世以前呢。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明白，我们就应该来了解神的救恩单单指的是我们人啊。当然了，我们都会受到外在一些相关的说法来一些影响。我们知道神在创造的人的当中，我们是很尊贵的。我们知道神的创造啊，除了万物创造之外，他创造我们人具有神的这样形象，但是还创造一位我们通称的叫做天使。这个天使的职分呢，是在为我们人来做服事的。我们讲白一点，他就是神所创造的仆人啊，来服事我们，让我们人能够在神荣耀的这个伊甸园过着如同主人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天使呢，它是一个服役的灵，天使呢，它也是受造之物。但只可惜啊，这个天使尽管它拥有这样的一个灵里面的这样的位分，略低于人啊，但是毕竟它还是个灵，它还是一个充满的荣耀的一个灵体。可惜它也犯了罪啊。可尽管他犯罪，但是神的救恩并没有在他的身上。所以在新约呢，圣经的感动，圣灵的提醒，他告诉我们了。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看彼得后书，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啊，神也没有宽容啊，就曾经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这个等候审判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一次完全把丢到地狱里面接受永永远远的一个刑罚。所以呢，他犯罪就被甩落，然后等候耶稣第二次的再来。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天使他仍然犯了罪，跟我们人一样，但是我们人是神的儿子啊，所以神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承担，来救赎我们。可是那个仆人的那个天使就不是这么样的样恩典。所以呢，就像这个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六节。第二章的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答案非常清楚，救恩的计划指的是我们神所造的人类，是按神形象所造的人，神的儿子，我们今天蒙神救赎的基督徒。所以非常感谢神，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章程，也就是救恩计划的一个起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救恩的计划它的起源来自于创世之前，但是这个创世之前之后呢，救恩就要依序的来展开，因为人类犯罪了，所以在神的掌握，他所预定的要一一的来完成。所以神就借由这本圣经来成为一个得救的经典。所以唯有圣经才能让我们来得救的。所以保罗在勉励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章的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节，但你们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啊，能够使你啊，因信基督耶稣啊，有得救的智慧。这位传道人来告诉这位提摩太，哎呀，感谢神，你的妈妈从小，还有你的外祖母，在你小时候呢，就非常殷勤的来教导圣经里面的道理。所以就圣经来讲，他从小就知道了，就明白的，而且是身体力行。他的确是一个很年轻但是又虔诚的一个少年人。所以后来呢，蒙神的拣选，就跟随了保罗来展开他福音的一个生涯。所以在注目的过程当中，保罗就特别提醒他，你固然年纪小，但是你要刚强壮胆，神给你恩赐，更重要的，神给你有认识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特别提到，你从小就明白了圣经，而且这圣经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的旧约啊，这个旧约啊，在当时是犹太人所看的，可是犹太人在看这个旧约的时候，再怎么看，一直无法来领悟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无论从预表的预言的角度，他无法领悟到底是指的谁。但是呢，在圣灵的感动跟启示的过程当中，我们透过了圣灵就能够明白，原来这些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后来呢，这个提摩太让这本圣经呢，因着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所以这本圣经就成为什么呢？成为了得救的智慧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能够得救，今天我们要人生过得有意义，无论今生来世能够与神更亲密的和好，那么圣经绝对是必要的，因为它是让我们得救的智慧。为了让这个圣经的权威跟它的重要性呢，能够在这样的得救智慧当中凸显出来，保罗在十六节特别的说一句非常重要的，因为经典不是人写的啊，经典如果人写的话，你会很多的所谓的名言格言出现，但是这些话是空洞的，这些话是没力量的，它只是一个勉励取许而已啊。可是圣经呢不一样，圣经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十六节，第三章的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这个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个内容当中，他讲的一些叫做实践性应用性的一些好处，但是他的权威来源在哪里？他的权威来源说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我们平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些关键的词我们都要去明白的。默示是什么？默示呢，原来就是神的灵所吹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作者固然他拿着笔，用的人类的时空，用的人类的文字来写当下的特定的一些事情，可是在当他下笔写的时候呢，神的灵就感动他写出神的旨意来。这是神的灵所运行，如同吹了一口气，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意志完完全全的把它写了下来。所以圣经固然有好多好多的作者，但是不是凭着作者在那个时空里面所写下来的，而是在特定的时空，但是神的灵就感动了这个作者，真实的把神的旨意把它写了下来。所以这个叫做默示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写作，那你在写作的时候呢，都有不同的风格，然后呢有不同的这个内涵，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本书跟那一本书有一些信息的一个差异，一些矛盾。可是在整个救恩的这个经纶当中，从创世纪以至到马拉基书这样的一个年代的这样的经纶当中，从来都不冲突。为什么？因为神的灵运行贯穿了这个当中啊，所以呢，圣经它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后来呢，主耶稣更把这个圣经的内涵透过了他的一些分享跟说明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当中呢，主耶稣曾经讲了非常多重要的话，而这些话我们来一一的来做一些体会。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啊，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三十九节，五章的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啊，因为你以为，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也就是说，你们要好好的、认真的、殷切的，而且谦卑的，在圣灵中啊来查考这个圣经。因为透过了这样的圣经的查考，在圣灵的这个引导当中，你就能够了解圣经所蕴含的宝贵的得救智慧，就是永生。所以他特别举例，举例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十六节，如果你们信摩西，也要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意思说，摩西所写的，我们称之为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样摩西五经这些内容呢，是神的灵带领的摩西把它写了下来。所以今天你是一个犹太人，你绝对相信摩西所写的摩西五经。但是如果你相信摩西，那你就要相信我啊。为什么？因为摩西所写的内容是指的我写的啊。所以圣经的内涵是永生，而透过摩西的分享跟见证所留下来的，他就是永生，他就是为耶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来做见证的。所以呢，救恩的章程是本于圣经的。后来呢，主耶稣呢复活了。那么复活的时候呢，再一次的把这个圣经的权威跟圣经带来的得救的智慧的这个导向，再次的说明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是指的我的话呢，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就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来明白圣经。你看看耶稣复活了，那么复活又有四十天的时间呢，跟门徒来谈论这个神国的事情。所以本着圣经，然后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窍，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真正的领悟圣经旧约当中对于基督所要完成的救恩，这样的脉络一一的说明，完完全全的了解。所以也根据这样，在圣灵的帮助当中，勇敢的把福音传扬了出去。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被认为无学小民，常年在加利利成为一个渔夫的，请问啊，他能够受过一个完整的拉比的教育吗？他曾经受教于这个有权威的加玛利的门下吗？他为了生活的忙碌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空档去研究作为一个文士呢？固然他有这个条件上的限制，但是主耶稣亲自的教导，圣灵的感动，他来看见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犹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圣灵的降临仍然用讥笑的甚至不了解的情况下，这位被人认为无邪的小民居然能够用圣灵的权威来讲到圣灵的降临所带来的复活的恩典，以至于这位在神右边的那位基督正是我们的主啊。你看能够讲这么透彻，能够讲这么完全，讲这么有震撼的生命得救的福音，他就是本于圣经。所以呢，我们今天救恩的计划是本于圣经。所以除了圣经之外啊，在整个历史的时空当中，当然会演变了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旁经、伪经的出现。在我们圣经的历史当中呢，我们知道圣经有最后一位先知叫做马拉基先知，也就是说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就开始重建圣殿、重修城墙， 然后呢稳定了神的圣名，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当大家已经稳定了在耶路撒冷过了一个虔诚的生活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位先知叫做马拉西来做一个总结，来做一个提醒，来奠定了一个信仰的一个基础。从此以后呢，神的灵就没有降下来的，所以后来的人叫做什么呢？叫做沉默时期，因为圣灵没有再降临，所以神的话就没有了，叫沉默时期。所以后来有人在学术的角度当中呢，就认为直到耶稣的降生这段期间大概有400年，称之为两月之间。但是对两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呢，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耶稣的降临仍然是旧约，直到圣灵的降临才是新约的开始。所以呢，说两月之间是太以抽象也太狭隘的。但是严格来讲，那个是一个圣灵末世停降的时间，所以叫沉默时期。在这个400年沉默时期当中呢，对于环境的一些逼迫、信仰的一些困惑，所以分别会感受到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启示文学啊、苦难文学等等，看见异象啊、看见异梦啊，写了很多很多类似宗教背景的一些美好的一些论述、一些著作，但是它都不是圣灵所感动所写下的救恩的计划，所以叫做参考参考。所以后来呢，在整个犹太人在订定所谓的圣经，也就是后来所讲的塔拉赫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就把两月之间或是沉默时期所产生的这些所谓的经典就把它排除在外，所以后来这些呢就称为旁经。后来有很多人呢用的个人的论述或是用的所谓的前辈的论述所写下来的，我们也有称之为经。这些都不是救恩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从现在所看的这样的圣经的这个旧约的编辑的内容当中，是最完整最完善，是圣灵所奠定的，我们称之为正典，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一把尺。既然如此，救恩的这个计划呢，就是本于这样的一个圣经，而在这样不变的这样的圣经的基础当中，耶稣为我们成全的。所以圣经呢，它的确是一个得救的智慧，它的确是神的默示。所以如果我们要从其他相关的一些所谓的经典要来做一些信仰的探究，要把它归并在耶稣基督里面，抱歉，那是不对的。在近代的历史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教派呢叫做这个末世，我们称之为摩门教。那么后来呢，我们从摩门教的所谓的这个摩门经，他们的目录，他们里面的内容，才发现大概在好像是17世纪，在某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鳞片。那么这个鳞片里面呢，写了很多内容，因此经有翻译，经有一些处理，就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延伸今天我们所讲的摩门教。这些呢，抱歉，它都不能成为救恩经纶当中要参考的或是引用的经典，因为不够格，那是人或是魔鬼的迷惑而已。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了解了，整个救恩的计划它是起源于创世之前，而且它是本于圣经，因为是神所默示的。那如今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是借由耶稣来成全的。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了路加福音的24章的在那个经文，凡是指的耶稣的话，他就必须应验。而这应验是什么？叫复印的关系。我说的，我要的，你来复印，你来成全。这样的一个应验的关系呢，是主耶稣完成救恩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依据，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依据的。所以耶稣来到世界来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他就很清楚的来表达，他来到世界就是本于圣经，依据圣经要做到很重要的一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5章，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5章，马太福音5章的17节，马太福音5章的17节，5章的17节，莫想啊，我来是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啊 不是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解释。然后呢，进一步的说，说什么？也就是说，比较，比较什么？这个律法是永远不变的，所以我不是要来废掉来什么的，我他律法严谨性是什么？不变的。所以他的说明，我们来看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啊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了。哦，这些内容在告诉我们什么？立法的一点一画，也就是书写的过程，只要留下文字的痕迹，都不被更改过，所以不会在这个已经写的上面多画了一撇，多少了一撇，让这个字的意思呢又变了，没有。所以一点一画都没有来废去，所以耶稣不但废去，而且要来成全立法里面的经义。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词就出现了，我不是废掉，我是成全。废掉是什么？废掉呢，就把它 打垮嘛，打散嘛。如果一张纸用碎纸机把它碎掉了嘛，如果用一个东西把它 磨成粉嘛，要么丢到水里面让它融化不见了嘛，这废弃啊，完全不用，彻彻底底的不用它了，废去了。可今天耶稣来不是彻底的废去摩西律法，而是一点一画都不把它废去，而且要成全它原来的经义。所以这个成全是个关键词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文学里面有很多的含义跟用词，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文人啊，一样的事情，透过了文字的表达，会感觉他的用词非常优雅，而且非常有造诣。你要感觉真的这个诗词在他的口中，在他的文笔里面就是这么美，这么漂亮。所以很多的诗人在吟诗作对的时候，会感受到这个文字的美，语言的美，在他的口中就表达了出来。也就是善用文字，把它的意境、把它的内涵完全的来诠释出来。同样的，成全是什么？如果成全呢，用一个框框来做表示，我不是只有外在的框框，我不是一个虚有的那个形式，我不是只有那个仪文的内容，我是什么？我是在框框、仪文内容当中完完全全的充满了，不然充满了它的原理，我也实践了。所以这个成全的内涵啊，是我完全的彻底的，就好像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好不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好吃在哪里？我们只能用形容的，好像吃到那个酸酸辣辣的那个，好像喝了甜甜的那个，你只是形容了半天，没有错，你吃的，你有感受的，我形容的，让你听了，我已经成全了，已经吃的，我来够味了，已经好好哦。不然你来吃吃看好了。你吃了以后，哎呀，那很好吃，哎呦，这么甜，那这么酸，这么咸，那个感受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成全是什么？成全就是把神原来那个心力活泼的生命的实践感受到你的生命当中啊。所以耶稣把律法成全，它不是一个空洞的空中阁楼，而是把真实的生命贯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从今生以至到来世都能够在这个成全的这个活药的救恩里面来感受神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了，这就是成全了。所以呢，救恩的一个计划是来自于耶稣成全，而且是成全在十字架上，这很重要。为什么要成全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都知道律法它是一个救恩的一个雏形跟预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蓝图。但是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走上哥哥他，一定要背负十字架？难道除了这个十字架不行吗？难道我就不能被石头打死吗？在当时的人，我们来说那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有一个使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人，为了福音的缘故被石头打死的，你知道他是谁吗？那个叫斯提凡，对不对？他可以用石头打死，耶稣可不可以用石头打死？也可以啊，反正耶稣所讲的已经被人认为前忘了亵渎神的名嘛，我气愤之下拿着石头跟把打死嘛。但是为什么要经过这个比拉多，还要透过叙利来回应一件事情，说耶稣没有犯什么罪，而且要透过比拉多要洗洗手，说这个罪与我无关，我没事没事，是你们逼我的，我没办法。那为什么最后一定要选择十字架呢？ 难道非十字架不行吗？是的，一定要十字架不行，非十字架不行，因为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救恩的经纶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第十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节，三章的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行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要被咒诅。也就是说，律法它本质是圣洁、公义跟良善，它就是唯一，而且是个标准，它就是我们所讲的真理，它就是100分。可是在人的世界当中，你能达到这样的意境吗？你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吗？所以以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以律法的这样严谨性来看，相形之下，我们一直都是软弱的，就罪过，因为你无法超越这个标准嘛。律法100分，你可以超越100吗？没办法，因为我们本身是卖给罪，所以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不足，我们有被控，对罪所辖制的空间。所以100在前，只能显出你永远不及格而已。那怎么办呢？一旦不及格，那你就要被处分啊，一旦不及格，你就要被定罪啊。所以在当时，凡是不常照律法书所写的，你就要被咒诅，要接受这样的刑罚。当然刑罚的那个程度有别了，但总是要咒诅嘛，要咒是一些刑罚嘛。用我们现在的法律来讲，你最起码所谓的有期徒刑嘛，无期徒刑嘛，你总是有一个期对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嘛。那个程度固然有别，但是咒诅是必然的，因为你没有遵照规定来办嘛。好了，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我们怎样从这个咒诅定罪中把它救赎出来呢？而且最大的极大限是什么？一个死刑的咒诅能够从死刑当中把你救回来的，它必然的动作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我们请看一下第三章的十三节，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也就是基督为我们成了这样的一个咒诅，来承受这样的罪的刑罚，来面临这种罪的苛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赎出，就要赎出我们来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记咒诅的。所以耶稣为了让我们脱离这样的死的咒诅，也就是因罪所以要死的这样的一个咒诅，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救赎我们，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咒诅，免于死是什么？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他为我们的罪被定而死，所以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就成全了这个救恩了。所以后来十字架就成为基督徒最荣耀的一个标志，也成为教会最重要的荣耀的一个符号啊。所以十字架所代表的什么是救赎，让我们透过这个十字架，让我们人与神和好，透过这个十字架的救赎，让我们人与人来和好。这是什么？因为耶稣借由十字架，借由被钉在十字架，借由被挂在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承担，来面对了死的刑罚，所以我们才能够被救赎啊。所以耶稣如果没有被钉十字架，他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活，如果没有活，我们就没有活过来重生的空间了。所以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样的一个章程，救恩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在起源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创世之前，而以本于末世，在圣经当中一一的记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耶稣成全了，是靠着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完全在这个定罪的过程当中，耶稣为我们承担，然后在死的过程当中为我们脱离了罪的咒诅跟辖制，透过他死而复活，在圣灵中让我们更新了，让我们重生了，让我们得到这份从创世以前所预备的这样的救恩。如此想来，哎呀，太感动了，如此的感受，我们今天信耶稣真的是有意义有价值啊。所以不是人间宗教在某种情况下某一个邪说来号召你，而是在创世以前经文中就有耶稣来应验 来启示，让我们体会到这个长阔高深的大爱。那么以上呢，让我们来能够了解。那我们明天呢，安息圣日，我们继续来分享有关于信上所立的章程，也就是说，我们主耶稣所亲自所设立的这个真理，就是我们所谓的章程。